这里先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课哈，明天则上午，下午因为有宗教法在高雄要开一个比较大型的会议呢，一定要我去，所以我们这次可能就上到明天上午，上完我就要赶下去，所以你们可以事先安排你们的行程，好，听着就有点压力减少十分之三，不错，好，我们接着看哈，这个里面缘起之因呢，如海会金云呐，若把因缘生，是起无自性，这是一个法则哈。此以因缘起因破除自性啊，无热龙王问经亦云，若从缘生其不生，其中无有自性生，若法一缘其说空啊，知空即是不方意。这个佛法谈到这个地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这个道理越熟，你就可以开始去品尝这个法宴。对，进入到任何经典，处处啊般若味重重啊，那不然不知道什么。尤其如果你要有几分感受啊，你在闻法当中，它又用习惯了，你那闻法的话，你的身心也随着跟它去配合。你会有一种，当然自己也不一定很完全就很相应啊，只是说你对法会升起更强的皈依，然后你的心也跟法很相应。你会觉得你今生很庆幸在这里得到甘露味，能浇熄你的热闹心，那个法的味道才从于我们源于世而来的那个修行的那种，虽努力修但总不免心依然躁动，可是从于放下烦恼的那个内心的清凉，你才可以得到那种，才能慢慢去体会佛法所说的那个甚深的殊胜的功德，你就比较容易去体会哈。那讲说这个叫不放逸，知空不放逸，因为只要从缘生啊，若从缘生即不生，不生是讲其中无有自性生，所以不生是就无自性生啊。那当然，如果无自性生站稳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谈什么有生有灭了。可不可以谈有生有灭？可以啊，是什么？生非实生，待缘说生啊。某一个角度这叫生，某个角度它叫灭。因为我是之前举那个例子啊，如果你们重点是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啊，水倒进去了啊，水生了。可是如果我重点是空的话啊，喝完了，你看空生了，同一件事情两个角度谈生又生不同法。你目标放在水，水多了叫水生，水少了叫水减水灭。那如果我目标放在杯子的空间，赶快吃完了，我要用杯子了，这个就变成空间。那你有水的话，我的空间缩小啊，你来了我的空间缩小，你离开我的空间变大，同样一个法，所以可以说生灭吗？可以。有没有时生时灭？那相依待行。所以对世间的看法，你就说当一个人立住这个点，这个差别很多。因为如果你能应用到世间的种种分别的时候，你相对对世间产生那种坚定强硬的执着相对少，那这个执着一少，烦恼少，造业的心就少。我们就因为太容易把一个事情看死了，结果就困死自己。所以人最怕的是那种心理的牢，那种烦恼咚咚咚咚咚，它是不是真的如血你想的？不是，是你确定它。就像我们有五蕴的笼子，一个铁条，没有铁条的笼子才可怕。外面的牢狱啊，你知道出来；心里的牢狱啊，你是带着牢狱到处跑。你不愿意舍下这牢狱，你爱这牢狱，你执着这牢狱，那个框在哪里，一辈子都很难跳出来。那意义是不是这样？未必啊。 如果所以说我讲说，假如啊，大家有机会好好用功啊，你有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一看啊，你的人生观绝对改变，绝对改变，因为你我彼此关系跟世间的关系前后关系完全和你看的不完全一样。你发觉何苦来哉啊？我们绑在那里，而且你就看不清楚啊，是看不清楚。所以这种缘起的角度的观念的应用，其实是一种自我解放，是一种自我解放，因为他那种心的老啊，就跳出来。很难的、啊，我说这个要是没有常反复思维那个念力啊，所以我一直很鬼慈悲慈悲，你自己有空没空就想想这个道理，真的有空没空想想这个道理，等这个念力强了以后，烦恼心就越来越少。哎呦，只有这条路啦、啊，老实讲，真正的解脱路就这条路。好，此诸句所说不生之意啊。第二句是哈、啊，为无自性生，是以破身虚加简别啊。好，是以破身虚加简别。好，显句论引楞伽经云：我依自性不生密意，说云一切法不生。所以一切法不生，注意是第一义里面的立场。站在第一义的立场，不是在世俗地，世俗地，所以中论谈了老半天，很多人弄到说，因为哪有这样，你这样讲我都听不懂，因为我站的是第一义，我今天破一切的生灭来去一义，都是站在第一义，那因为第一义的确定以后，我才世俗地的来去能不能说可以的，一义能不能说可以的，生灭能不能说可以的，增减能不能说也可以的，这时候他的增减意才会真的被你看到，你错看增减，强执着有时增时减，你会把你到底扭曲。所以你看到我们世间人经常被语言给骗了，你认知这个语言，我们同样用一个语言，但我面对的内容不同，对啊、哦，比如说煮饭盐放得刚刚好，刚刚好，什么叫刚刚好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做人要中庸之道，我也知道啊，什么叫中庸，人苦在什么，我想做好但没路可走，我还不知道哪个标准，是的。所以世间是这个人是这种看法，这个看法，这个哲学家这么说，这个思想家这么说，到底哪个对啊，没有一个对，都是相互依赖的。你这个时候就能看清楚那种道理，那但你能不迷惑他所说？我知道啊，像我们现在我们常讲嘛，网络的资讯多到让人觉得很可怕。啊、哦，我之前一样，那个现在营养观念啊，吃这个会好，没多久说吃这个不好，咦，他怎么不会自动宕机呢？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好不好，我那啊那信啊那信来了。就是光营养观念，你光看法就好多好多，而且各说各的。现在有些一来看一下，三三三三三三，有的连开都没开，三三三三三。哎，因为我光要看这些就要吃维他命了，很够累的。那多辛苦啊！因为来自各种相依带的知识啊，你会发现你处在这种环境，知也不行，不知也不行，不知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变化，知又是这么多，所以必须要保持智慧，一变一万变，或者你慢慢累死你，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要讲不生的是什么？是自性。孔见经说无生未加鉴别，便知一切生皆非有，故佛自是诸经密意为无自性生。这个注意叫无自性生。所以中论谈的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要否定世俗地的东西，它反而是要帮助你重新建立世俗地的真理。你要了解什么叫世俗地，恰如其论的为世间一切法给它定位。 第三句说凡依藏缘起，藏缘起而生者，其自性空，故自性空是缘起意，非生灭作用空意。就是说这个空啊是自性空，你注意啊，自性空里面这个和我们啊东西完了以后生灭掉了以后的那个非生灭作用啊，就是不是说非得我把它灭掉了以后再空，这个法单体空，这个意义差很多。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嘴巴是讲，但真正认知却还没出来，真正的认知是还没出来。怎么讲？我们依然啊，就是道理知道说啊，空是怎么样这种道理懂，但在现实当中，我们依然是带着一种心情，想要把一些不可爱的境灭掉，是？这就是认为是生命作用空吗？解脱空不是我把你灭掉才空，是因为你本来就不是我所知的。就不是那种有实质意义的，从这里解脱，不是我们灭掉太空，不是那一个恶境逆境去掉了顺进来的，那逆恶境去掉了以后，这个才叫做哦，我灭空了它，不是，是本来你所见的意义就不是你所想的，就本来就不是你想，这个才叫自性空，不由你他，你空它，它自性本空。这是一个法则很重要的观念点。那因此我们现在在面对所有的解脱，并不是要去灭什么东西，只不过是破你的无明，破你的无明，这才是核心地方。好，中论义云，若法因缘生，即自性即灭，此以缘起为因，说自性即灭而空。好，就是说因为缘起的若法因缘生，原生，因为这跟这不要讲说道理，不要讲说什么，从逻辑上它就矛盾了。因为自性，自性的定义本身上就是自己，那自己还要靠别人就不叫自己，所以当你要讲因缘的话，就跟它的定义自性定义就冲突了。自性就自己为自己啊，我不需要靠外的东西来满足我自我，但我要靠外在的就是没有自己，因为站在你的立场，站在我的立场，大家都有各个立场，所以没有一个唯一代表者，那个字谁叫字？没有那个字啊，都是众缘的，所以一旦叫众缘，那个字从定义上一旦是众缘，自性就不见了。那这个是逻辑，那讲到现实当中，一旦是缘起的话，诸法就找不到那个核心不变的体，就找不到，现实当中就找不到那个核心不变的点。好，有说中观中凡因缘生者，即说无生，当知此等一说一切皆破。哎，这里面要留意啊，这个有说中观中啊，凡因缘生，即说无生，当知此等一说一切皆破。其实，并不是真正有问题。因为中观，你看我们所有经典里面，不要讲说经典，连不要讲说中观了、啊，连经论里讲，若法因缘生，即是无自性啊。那包括那个刚才就引的无热龙王问君啊，若从缘生即无生，其中无有自性生。好，这个道理的确是凡因缘生即说无生，问题是。我们还因缘生无生的那个语词，有的人不了解道理啊，太草率的心，随便把它关联起来。这句话可以对，不是错，但问题是解答的人解答的恰不恰当？好，我们看他怎么说。又经论中皆称赞缘起因，如无热恼龙王请问经云：智者通达缘起法，永不依以诸边见。如实通达缘起，即无啊，是这永不依边见之意啊。那此意说，即说那个当知此等意说一切皆破，因为我们现在啊，把这个生，因为它是观于前面讲的传因缘生即是无生，因为一般人这样讲是把 原世俗地的身也一概给它打掉，一概打掉。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讲无生，一定是站在无自性的角度。如果你把这个无生也否定了，会产生断灭。那一旦东西无生的话，会波无因果，罪过会从这里一直延伸出来。无生，那无生就是无因无果，那无因无果，因果观念就没用了。因果观念没用了，以后世间法就很难安立。那我讲的无生是无自性生，那缘起的世俗地的生有没有？有。所以世俗地的加安立能不能保护到？可以保护到。好，那问题在这里。所以这里面讲说，智者通达缘起啊，永不依于诸边界。我们叫什么边界？所以我们之前讲说，我们要有中道而行。什么叫中道？我们如果令其两边，然后有两边折中，这不叫中道。其实中道不是方位的中，中道叫如实，就是要叫中。为什么？环边者并不是空间的边，也不是我不是任何东西取其中，这个没有中了，因为中不可得。实际上中不可得，真正的中就是说事情怎么样，我如实相应，这叫中了。凡于世间有所偏差，有所扭曲，叫边界的，是这个意思的。没有真的边在哪里的，也没有中在哪里的。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以世俗法，这个人错，这个人两个在吵架，啊，那你呢？我向来不偏颇，各打五十大板。我们现在社会不进都是这样吗？不能谈论智慧的，就是反正为了显示你的客观，各打五十大板。当然现在像比如说我们的政治本来也都该各打五十大板的，不过我们所谓的各打五十大板不是残局，是真的各有错，那这个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现在最容易就是说，我两个在吵，我就取其中，各打五十大板。佛法不是这样的，在持中庸之道的人是怎么样？当在世俗地某个道理上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在日本是靠左边走，在台湾是靠右边走。既然你开车，你靠左边走，我毫不犹豫的说你违反交通规则，没什么好犹豫的。那如果你把它移到日本的话，你遵守交通规则。我没有一定，但我只要标准一立，我就知道这个法有着相依在先。所以我不会说，哎呀，这个靠左靠右接触，你要走路中间，但它死最快的就是一个两边都可能撞到你。对，你不能模拟两个的，因为在这个场合里面，我所谓的这才叫中道行嘛。以众因缘和合里面的相依待性，我如实观察，说对说错，这是中道，并不是说站在中道行的人不说对不说错，哪有中道理？那如果这样的话，佛为什么讲说，诸恶莫作？那显然佛还是有三恶分啊。我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他终究是以世俗法的安立慢慢入为第一地，他没有背离啊。正因为他真的知道第一地，所以他能善分别诸法相。这才是佛法的善巧处啊，不会把它剥掉啊。所以这里面讲哦，永不依于诸边界，如实通达缘起。即啊，永不依边见之意啊，所以那个不会落入一个依无有之法安立之心的这种边见。边见一定是有一边执无自性，执为有，那一有，另外一边就跟着出来，两头就会生，因为法不会单独生，都是相依在行。你如果落这一边，一定会生另外一边啊，这叫边见。可是如果你是怎么从缘起的道理的话，你就不会落入边见。入众论云，有说诸法依缘生， 非诸分别能观察，是故以此缘起理啊，能破一切恶见。什么恶见？你今天就瞎子摸象，你没有看到真相，所有你所见的相都是偏见、边界，是不是？你不如实。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不是像比如说这是个宗教化，宗教化它要立，我们当然知道。也不完全是恶意啊，有的人具有那种维持社会正义，要来管管宗教，我管管宗教是要辅导宗教走向正常化，这个利益都非常好，可是他连宗教是什么都不清楚，他是躲在他家里面去想宗教，他不像我们走在第一条线的。所以这次有一次在讨论，他不是有一个道理吗？就是说这个宗教界啊，财产太多，当然有些是有问题，但绝大部分，像有一个法师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那个圣严法师，他一生接受供养多少，可是走了以后人们交给他家人空空的，那不来自大十方，然后用之十方，你管我干什么？我又没有放在我的口袋。我们现在可以寺庙，因为这个经济在发达，所以寺庙的生活会跟别的不一样。就像有一次我们在那个金刚寺那个有一次，因为他那是民国五十几年曾经地震全部毁掉，所以他也不是古迹的，民国五十几年的嘛，就盖。那我们那个地漏水，蛇很多，我们就把它翻修。那有一个老外跟那个来了，不懂得维护古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活该像动物园的啊，关在里面让我们欣赏，你们不要改变它，有办法你进来住啊，我们要光帮我敲个木鱼都还在滴水，那庆有时候会有水的，那声音会改变的，因为有水，对不对？你只站在一个很自私的立场，你不知道人家在过日子。古迹要保留，那是文化的根，但不是你用那种无关你自己痛痒的那站在旁边去看别人，因为这也不是古迹，五十几年就毁掉的东西啊。好，那他就说你生活一定要刻苦一点，因为以后我们来看才会保持原貌，所以以后我们就把，假如以后有金刚石就把它用成一个笼子，那我们的知客是就在外面收钱，那我就坐在中间被笼子关起来，这就我们主持。记得啊，要离开时要丢一些饲料给他，把我们当动物了。你看这就是狂妄啊，不知己。好，那我们现在要管也是一样，你以为你能管，可是你不了解真正宗教的问题在哪里？你要问一下我们在做的。你站在你的立场，你根本不了解实际状况，所以你想要参与介入，你是好心，但你会把事情弄坏，因为你不了解这种缘起的现象。你只是站在你的某一个单面的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的制定不但不能达到你当以我的经验。你制定的宗教啊，绝对达不到你当初要管理宗教、辅导宗教的目的，你反而会让宗教更加混乱，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参与，所以他们甚至当初还立一个法，觉得宗教有问题要有一个小组，由政府去聘请学者专家来评断这个事问，学者专家可以吗？他有没有打坐过？他又不持戒，他学者专家就知道每个宗教。我们现在不是很多的宗教学者专家禁止大放厥词，都是占自己的干，那提出很多理论根本是跟佛法违背的，那就会找这种人去。所以这里面都隐藏了，就是一个人对这个东西的无知跟狂妄。那这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缘，我们上次也讲过，但 事情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啊，你看我们的很多见，我们处在一个外围，你见不到实态，用你的推想想出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措施，这是恶见法。恶见法，所以真正的东西就是看到实际，这时候你所说的才能恰当。你不能就是有些事情就是说，我之前举一个例子，那个西方不是有些人啊做一些厨房用具嘛，哇，想啊很多专家，很多那种发明家就变，这样一出来啊，一定会啊很多家庭主妇一定会买，结果一出来没人买，因为他忘了去问真正用的家庭主妇，他们是几个大男人啊，在办公室想出家庭厨房用具，这些都没有上过厨房的。他就要问那些家庭主妇说：“你们用不用？”不能用啊，那个用完有这个好处，后面要收拾的一大堆啊，我们才不用那个嘞，没用。那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些人很善心，讨论很多东西替别人想，但完全不尊重他真正的需要。这就是你们一群人都很善心，但你们这些外围的人想办法去保护原住民，想办法去保护弱势团体，从不问人家是怎么想，然后用自己的这一份站在的位置跟权势硬强加你的善意给这些人，这是狂妄，这就恶见了。因为你不如实，你没有一种去了解他，然后去谅解对方，了解同情对方的真正想法，这是狂妄。其实一个民主社会，我一直讲什么叫民主社会，真正的民主社会不在于他真正的民主在尊重，但是这个尊重的推到广的时候，就变成少数人服从多数，因为你必须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那因为基于民主本身是一种尊重，所以多数人会不会也同时尊重少数人？也会。但我们台湾的民主就不够，我们有时候少数不完全会 不一定先尊重多数，那多数有时候忽略少，这不是一个民主的核心研究的精神。因为民主的核心是从尊重来的，但我们现在都不尊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变态的很扭曲的一个民主制度。这不懂得尊重，真正的一个尊重就是你要知道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思维有不同的，当我们现在寻求一个尊重达到平衡了不行的时候，我们才用人数来决定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素养啊，同样的道理啊，你如果从因缘生，非诸分别能观察，并不是你臆想的分别，你必须要如实观察这个因缘，以这个因缘过能破一切恶见网，包括佛法也是，也不是你去想说这个法如何，这个法如何，不是，你要看到，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对佛法的各个案例，诸宗诸教的看法，能离开缘起法吗？你离开缘起法所安立的任何佛法来修行根本是背离的，也就简单来讲就是你违背了什么三法印，你违背了三法印哪会是佛法？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假如你具足了正知正见，你应该有办法用你了解的三法印去抉择说我现在修的法符合三法印，这才叫你的正见，我现在修这个法的确符合三法印。从你对苦集的理解到密道的理解都符合三法印，这才对啊，好才能破一切恶见啊。此事龙猛师徒无上甚达，故当略说缘起道理。当知此清净正见有二歧途，有二歧途。一为执诸法实有，未遣实指所言之常见及真意见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证件里有两个歧途，就是说会执着有一个实法啊。二不知所破量起，破之太过，至终全无因果缘起啊， 是非差别之断见及损减见，就是说这个就我们讲到它有真有假，以本无自性处执着有自性，比本已有缘起差别处否定全理，就把它否定掉，这就是太损了，一个是太真了，所以既不增不减，当然叫如实啊。你不要给他多一分少一分，你不要用你的感性，即便你对佛教感性很好，你也只要如实就好。所以包括我们面对佛陀，你的感你的恭敬，你可以落入你的身口意的赞叹，但要如实。你过多不称量自己，不称实自己的心念，这叫残取。我知道你在残取，他不拿这个。你如如实实，所以说佛弟子见我都是那一份很清净恭敬，而不是多余的感情太丰富了，在那里喂我这样我没有这种表达我会不会生气啊，我今天念地藏菩萨都没念到观世音菩萨，有点不好意思对吧，一切到菩萨都这样嘛，对不对？稍微念还是念一下，多少打个招呼吧怎么就很多都把世俗法就要套在佛法里面，好了好了，反正你也不影响多少，就让你们去想了，我说这就根本就不是佛法，是不是想得好好怪啊。那佛诞节，佛的生日，佛有生就会有死，这不就是啊，那啊，佛做庆天的庆生，等于把佛陀当凡夫人，因为一旦庆生就会有死嘞。啊，那不过众生活诞可以的，就是起个叫啊意念佛，或者的话用生死之心来论佛，那不是谤佛吗？对不对？我超越生死，你还帮他庆生？那到最后，哎，我你要死的嘞！我说我没生也没死，可是你有吃过我们的那个宝啊？那你有庆生嘞，所以你一定要死的、啊。因为我没吃啊，你们拜完都是你们吃的、啊，我都没吃。好，这就是真啊简啊，就是只有十法，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他的知诸法是有。未遣实执所言之常见及真一见，就是没有遣除那种对实执有的执着，这个所言啊，对所言那个实执执着的这个没有遣除掉。那还有就是所破量破得太过，明明有世俗缘起差别的，有这种带因缘生的，像比如说有彼此高低左右这种相依带性，没有绝对性，但不能说没有相带性啊。那这连这个相待性也给他否定的，那就太过分了。好，是哎，非差别之啊，是就是无差别之，之断见啊，及损减见啊，就是等于是这种没有差别，把那个差别相都否定掉的，这断见跟损减见啊。若依此啊，依从此因缘定生彼国之缘起正因，能破自性者。则彼二见一切皆灭啊！若能从这个能从此因缘啊，定生彼国之缘起正缘起正因啊，我们当然这个讲法我们是方便的啊，就能破此二见，就是说从缘定生彼国之缘起正因。定生的意思啊，这里面要稍微留意一下，定生的时候容易会产生又是常见。但我们知道讲这句话的定生是在强调那个因果的因缘具足必果必生的意思啊。但如果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考虑一个前提叫做因缘具足，就认为因一定到果，这是错误的。因要因缘具足才会有果，因缘不具足不会到果。是因为法是带众缘生啊，不会依一法自性法生自性果，所以这里面讲说，若依从此因缘定生彼国之缘起正因，能破自性者，则彼二见一切皆灭，那种颠倒见就能去除。所以说那个是 从缘起的角度来论因果，以决定因时即破除断见，决定中义时即破常见。其实决定因时啊，就决定因时就是有因即则能生，那会不会断？不会断，因为因在，因在只要因缘具足就会继续啊，所以不会说永断。永断的意思就是只要你的因还在，因一合合果就会生。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的死是什么？我们只是现前的生命的因缘，你所执的因生命因缘变而已。有没有真的死？没生啊，还是？所以你不过就是在转换身份而已啊，你从来没有真的死掉过了，真的整个切掉过的。为什么？这个因缘生灭，其他因缘生灭，这个生生灭灭就生生死死了。只是因为你执着爱着这个身，再着这个世间强，所以你会有觉得说死一段永远再也见不到啊。老实讲，上辈子的他见不到，这辈子早就见在一块了，下辈子还要一直再见呢，还没完没了了啊。只是你不认识，那就是过去的他。很多东西因因缘缘生生灭灭，就一直在那里转，并没有真正断。所以以人因为爱着这个生命呢，有时候看起来也是这样，我们自己难免也会落入这种情绪。怎么讲？这次有去看到一个道场讲课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一部那个什么《送行者》，你们看这个日本片。是一个殡葬业者 的故事啊，它是一个电影啊，我本来以为是纪录片啊，不过它就是一个电影啊，它就在描述一个殡葬业者，他是因为他被没工作了，他是一个大提琴师啊，没工作，到最后只有去找随便找工作，结果这。报纸登说那个是律师和旅行的协助者，他说啊，那不就观光业嘛，他以为是旅行社，就一听命啊，是殡葬业，的确是旅行啊，我这个旅行是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本来他很不屑啊，后来看他的老板啊对亡者的那种尊重，他发觉他不单只是一个工作，因为他那个日本人在做这种入殓时啊，很细腻的，很尊重亡者的，那手巧一步一步，因为日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你会发觉他很细腻，就是很小心，很用心，所以这样一做的时候，也让旁边看的人升起对这个亡者的怀念跟感恩。那看到他的那个老板这样做，疑惑产生的那个家属的那种心情啊，他发觉这不是一个工作而已，他好像对人的一种关怀，所以到最后那一次一次那个改变。那我们看这个当然这个片告诉我们就是对亡者的尊重啊，但这个片同时告诉我们那种生离死别的苦啊，因为因带里面有这些。那所以我在看看这个片的时候，我有两个心情，一个是即便是亡者，他所牵扯到的众因缘，我们对亡者的尊重其实还是另外一个教育，也是对人对生者亡者的一种关怀，所以不要忽略这个。因为这个男主角啊，他爸爸很年轻就离开了，他很恨这个爸爸，因为他小时候他就离开了，后来他爸爸在外地死了，有人写信来说你爸爸死了，他就去。那当地的那个殡葬业者就比较随便，就是棉被带着就整个把他放到那个棺木了。他看得很受不了，因为他是专业，他叫了等一下，重来不行。到最后由他自己亲手为他父亲擦身体，把他入殓。因为他感觉到 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人众生的生离死别，我们也容易感动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参加人的那种哈，有时候如果家属没有特别孝顺的话，我们也就送完钱就回来了。啊，万一家属也很用心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感动那种生离死别。所以可见我们也是凡夫一个，啊，我们的情绪也经常随着进展。所以，可是我在这看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对亡者的尊重，这是我们可以该做的关怀。但其实我看到的是，我们不能在这种关怀当中也跳入了生离死别的愁忧当中啊，对不对？我们在尊重亡者的时候，站在一个修道者，因为这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一种心情，因为我们会被这个境带进去。我们在尊重众生的生离死别的时候，做一个修道者必须要跳出生死，否则的话你无法真正体会。因为当这个电影在强调生离死别的庄严的时候，其实也带进了很多对生死的挂碍，是吧？所以我说这个其实也要保留，否则的话我们也就是带这种看到的，以后见到每个人都牵着手你要走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面，没有啦，明天可能再来，可是佛说是已过命里水前，你可能死了我们就看不到。那这个每个人都这样绵绵密密缠绵悱恻的，为什么？因为怕一下无常。这种无常观念会让你对世间更加爱作难以割舍，是不是？我看到的，我们最喜欢最该有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生死假象，众生以生死假象起颠倒，因此有这么多的生死愁忧。但我们修道者必须要从这个生死当中跳脱出来。我能了解在这种生死颠倒当中的苦，但我自己一定会清楚，所以我不受此苦。对，我说你也苦啊，你知道对生死的话会衍生众多的烦恼啊。你对这世间可爱的还是你拥有的会一直想拥有，怕不见了，会让你也很苦，你那个养成习惯以后就很难割舍啊。所以这个就是看那个，有机会你们看看也可以，还蛮有趣的，还蛮有趣的啊。我很久没看，我再看，哎，倒还有意思，不过有些启发性的。好，这是这样。哦，你说的有因的破除正见，决定中义，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这叫中义，就能破常见，无自性就能破常见，因为有自性就是常见了。那因为它的中义，中论的中义就无自性，就中义，就能破常见。儒雅等外法与行等内法，要依种子与无明等方得生，是则彼等皆无自性。啊，就是说。从外面的芽它一定要带种子，这个外缘，那内在的心法也要有无明，所以不会独自生，所以既无独自生叫做无自性生，已有自性者必能自理，以仗因缘啊，因缘成相违故。如果你这么有自信还需要它就能自理了，啊，所以我刚才讲那个逻辑上马上就冲突了，一旦有自信就必须要靠别人，靠别人就是无自性。故白论云：若法缘起有，是即无自性，此皆无自性，故我终为有。哎，哦，缘起有，所以这个整个佛法的修行啊，到最后抽离烦恼、跳脱烦恼，都是从缘起的广泛观察当中，然后慢慢去除了你对一个单一法的自性执着。好，所以我说。放下不难，看清楚，况看清楚才难。一旦看清楚，一定放。为什么？我要吃的不在乎我吃什么，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想要去看一个明星，那个明星死了，你要去看什么？没得了，啊，或者那个人刚好告假，啊，没有，那你不会去，那主角不见了，你看也没什么用。当你发现你所执着的东西不在的时候，那个执着心就不见。好， 以是当知菩特伽罗以平等法有彼自知哈、哦、自知自知之具而立亦无自性自缘起因第二见立、啊、就是说菩特伽罗跟这个平等、啊、都是靠他自己的因缘所成的，所以这也是缘起见立，就是无自性、啊、好，这里面有一些观念要特别留意、啊、他说凡依缘生或依缘立者则以所依必非依性啊，好，自性依者一切作用皆成依故，彼恶亦无异性，若有异性则无关系，此说依彼成相为故啊。这个最主要说呢，我们因缘所生的东西啊，因缘所生这个这里还没谈到，不过这里面它就是一个法则了哈。我刚才讲的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应该是他一个抉择，那没关系，好，我们现在先谈这个。若因缘生的所以他就则以所依必非啊依性，简单来讲说怎么样？因跟果，因跟果就是因缘由某五个因缘所成一个法，那五个因缘跟这个法要非依非依。要非一非一，有五个法，就是不管五个或六个，就是由众多因缘所成的这个果法，因法跟果法是非一非一，非一非一啊，必非一性啊。啊，如果一性的话，如果是因缘法跟果结果法是一的话，自性一者，一切作用皆成一啊。那这样的话，你看不到差别。种子若跟果法一样，永远叫种子。你看，如果是种子种下去，结果出来，种子跟果实是不同的。啊，那如果完全割别开来了呢？那种子跟结果，为什么苹果的种子会生苹果，苹果的种子不会长成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就非异。但你如果说异的话，那种子就是种子，永远不是果实。所以它非异非异。有没有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有。那为什么？因为它无自性。你执着有因有果有自性，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法能非依非依而衍生因果关系？最主要是因跟果无自性。因跟果无自性，但要众缘合，众缘合就形成相关性了，对不对？我刚才讲的因果为什么会不会混乱？因为某些果必须要某些因，要因缘具足才会果，所以因缘不具足的不会出来，因缘具足才会出来，所以会有一定的条件，条件会让你的因果产生稳定性。那可是既是稳定，有没有固定？没有，正因为它带缘生灭，所以它无定无固定性，所以非一非一，非一非一。彼恶亦无异性啊！啊，若有异性，则无关系啊。彼恶亦无异性，一个不是一性，彼恶亦无异性，就是因缘法跟果法也没有异性。若是异性，异性又同时是什么？是有自性的话，因为我们强调了，所有众生执着就是自性的问题。认为因法跟果法是有自性，而又认为它是有差异的话，那两个就没关系。如果因是有自性，果是有自性，好，啊，两个自性又是不同，那这样因跟果就没关系了，对不对？杀人是有自性，被杀是有自性，那有自性就表示他不受其他影响。所以被杀的永远被杀，也莫名其妙就无聊，就是杀被杀被杀被杀，因为自信嘛，不能改变啊。所以一个被杀就是被杀被杀被杀被杀，啊，杀人呢就杀杀杀杀杀杀杀，一直杀，会的，有些杀有被杀有被杀之开始跟被杀之最后，那表示有生命，所以被杀无自信。杀人到被杀，杀人就是杀人，应该是由未杀到杀。表示有生命，所以杀人没有自性。如果杀人有自性，就永远是杀人， 没有停，杀人杀人杀人杀人，因为叫自性，自性不能改变，是。那所以说，从杀人到被杀，这中间是看到关系一直在流转的，啊，它有一定的关系，那它的关系是因为它是在变化的，那变化。如果两个都有自性，而且两个不一样，杀人跟被杀没关系，所以杀人，反正被杀归被杀。杀人归杀人，杀人以后会不会做被杀？既然是各自分开的，有相异，就是没关系。所以杀人不一定是被杀，被杀只是被杀自己存在，是由别的造成被杀，不管，反正跟杀人无关，因为有自性果。所以把因果看死的，把因果看成自性的因跟自性果，会破坏因果关系，会破坏因果关系。好，好，若有异性则无关系，此说一比成相为物啊，就反而会颠倒了哈。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